江峰漫谈，朋友们好。德克萨斯州啊，前段时间发生的极端寒冷天气造成的大范围停电、水污染持续很长时间。尽管他那个州长啊阿伯在这个2月12号就宣布了全州进入灾难状态，拜登呢是两个星期之后，2月26号也才来到德州的。这个时候德州已经全面转暖了，而在德州全面遭受灾难的时候，拜登在干什么呢？如果您留心翻查一下新闻的话，会发现当时拜登正在和他的孙女叫做纳欧米的一起在这个大卫营啊度假。纳欧米呢，就是我跟大家讲过的，学了5年汉语，跟着爷爷在北京吃姚记炒肝的那位啊。他在 Instagram 发布了，关于他跟拜登一起在德州宣布灾难的那一天呢，在美国总统大卫营度假屋打电玩的照片。哎，很高兴，玩得很嗨啊，而且还写到说他爷爷拜登有点生疏，但还是赢了啊。看来他爷爷运气不错啊，赢了小的，还赢了大的啊。我们知道，同一个时期，德州共和党籍参议员那位在1月6号勇敢站出来质疑亚利桑那州票选结果的克鲁兹，因为啊，带家人到墨西哥一天，几乎被所有左翼媒体群殴。可是并没有什么人把拜登跟他的家人度假与德州的灾难联系起来，那更不要说大家鞭挞了。可是当年川普啊就没那么幸运了，因为拜登是迟到2个星期到达德州，而且来了以后还没有完全支持州长阿伯的这个救援计划。你换成川普试试啊，那早给左翼媒体给盯死了。大家还记得2017年哈维飓风吧，8月26号登陆德州，8月29号川普就跟第一夫人梅拉尼亚来到灾区了。要知道30号啊，那风暴啊扭头从这个登陆这个德州这里一扭头往东边去，跑到路易斯安那去了。这说明那个时候德州的风还很大，对不对？可不是说像拜登那样等2星期等天暖和了才去视察的，那都是冒着风险去的。但是你看左翼媒体抓了一个什么话题，哎，照片给一个特写，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穿着高跟鞋登上直升机陆战队1号，然后说对于梅拉尼亚来说，也许时尚比灾民更重要吧。你看他把这话题引到这儿去了，他就不告诉你梅拉尼亚在华盛顿登机的时候穿到高跟鞋，在灾区那一路啊他都是穿着运动鞋，他更不会告诉你说这次德州阿伯州长的这个灾难申请本来是要覆盖254个县的，那都遭灾了嘛，那都应该给钱嘛。哎，到拜登这儿给克扣成了只同意77个县。哎，宁肯要把国家的钱花在非法移民身上，花在这个为400年前的黑奴赔偿上面，怎么对自己的国人这么苛刻呢？形成对比的是什么？你看那边哈维飓风过后第二天，川普私人为灾区捐款100万美元，啊，那边抠，这边捐，你看得出来吧？德州的事情还没完呢，啊，因为关于传统能源和这个新能源之间这个矛盾呢，咱们相信还会持续很长时间，大家会较着劲儿，它会跟随着美国的这种极左社会主义思潮跟传统思想的这种拉锯而走下去。但是今天呢，咱们这个开篇呢，说不是说要来探讨声讨美国的左翼媒体如何违反操守啊，也不是来谈论德克萨斯的这个能源问题的啊，咱们是另外一个思考方向。大家想过没有哈，就是在美国的政治生活中啊，它不会像中共那样，让武汉新冠病毒那么巨大的灾难，哎，北京一样可以开新春团拜会，美国这不敢。你看当时这习近平啊，在疫情真实爆发2个月之后才去武汉视察，2个月啊，一样是怎么样，充满了歌功颂德。在美国呢，无论两党谁来执政，对于巨大的自然灾害，总统总是要第一时间做出反应，最好是能够亲临现场善后的。拜登也不例外，是不是？你不然对于执政力和你后面的这个党整个的形象损害都会很大。而且这样的自然灾害的北京下，我们反过来想，这个露个面呢，本来就是最低投入的政治秀，因为联邦本来就有一笔钱在那准备着，对不对？本来就有拟定的救援方案， 啊，叫 FEMA 嘛，是不是？你只要出灾难了，这国家会掏钱给你的。那政治家这一露面，好嘛，灾民就把联邦的救援当做你的关怀了，甚至还念你的好，也念你在你身后的不管是哪个党吧，也念那个党的好，不露面，哎，或者说拖了那么长时间的天气暖和了才去露面，只有一个解释，走不动，哎，或者说走得动，到了现场也说不出话来。从拜登到达现场后来这个录像来看，的确也是语无伦次。那么我们就要好好想想，这拜登啊，可不光是对付德克萨斯一个问题，他这个上台之后一个月颁发了60条甚至更多的行政命令，其中第一个星期就发了37条行政命令，超过了拜登曾经讽刺的川普。哎，拜登说川普说你靠行政命令立法，你就是独裁者。哎，那拜登自己肯定不想说一进白宫第一个星期把自己给抹黑了，成了自己所说的这个独裁者嘛，对吧？那么好，那后面到底是谁干的呢？这么多命令谁在操作呢？一系列呀、眼花缭乱的对欧洲盟友的政策，对中共的政策走向，到底谁在后面把握的呢？结合近一段时间以来啊，民主党加快对拜登行政权力的吃夺啊，今天是共和民主两党议员呢、提出来了跨党派合作立法，来剥夺拜登在中东使用武力的授权。这个跟我上次分析的说民主党内自己的党内同志啊剥夺他核武使用的目的也是一样，都是一种渐进式的，最终达到剥夺拜登作为三军最高统领的权利。那要直接这么做，把他的权力都拿下来，违反宪法，对不对？你把白吉拉当这个美国不是三军了，就是美国军队的总司令的，你现在一下给他拿下来了，不行，所以一点点的剥夺。问题是美国不可能是，就什么，就是拜登不可能是这个万寿无疆嘛，对不对？那过了4年新总统怎么办呢？那他的权力被你拿走了，新总统怎么办？是不是也不能拥有武装力量的指挥权了？那么美国这个世界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会因为指挥系统的断层啊立即大打折扣，这才是危险所在。共和民主两党无论谁都知道这样做对美国的未来是有长期危害的，但是知道这么危害他也现在也要这么做，说明什么？说明现在白宫面临的现实啊更加危险，这才符合逻辑，对不对？这种危险已经远远超过了拜登本人的身体精神状况，因为如果是身体状况、精神状况、个人身体的不行了，那只需要第25修正案就行了，那法律就已经摆在那儿现成的，对不对？就让副总统取代就行了嘛。去年佩洛西折腾川普，不也折腾这个事儿，让彭斯取代他吗？那为什么现在要着急忙慌的把这个拜登的军事指挥权拿下呢？即便是拿不下来，也要限制他的军事指挥权呢，拿掉核武器指挥权，拿掉中东地区的武装这个武力使用权呢？问题就在这儿，白宫现在到底谁当家？哎，是这个当家人还是这些当家人？哎，这些人呢，决定着美国生死攸关的大事儿。行政令嘛，其实说实话还好说，因为各州还可以根据宪法权利赋予的这个赋予的权利吧，宪法赋予权利予以阻挠和修正。但是要总统动用了战争权利呢，或者换句话说，是白宫的那些人，那些个当家人各自代表了不知是谁的利益来发动了这个战争呢？你想会不会因为某个利益集团甚至某个大公司的白宫代理人，就会把美国拖入一场战争，一场无妄之灾呢？哎，咱们今天啊就来说说这个事儿啊。首先肯定的就是什么，就跟刚才说分析一样，拜登的确是有状况，不仅是刚才说的德州的例子，还有很多奇怪的地方呢。有位记者叫做凯尔贝克的就指出了啊，拜登执政之后有诸多反常之处，比如1月25号以来已经有5个多星期了，拜登没有露面新闻发布会，白宫有个在线会议竟然都变成了保密状态。哎，要知道现在是美国是处于病毒大流行阶段呢，对吧？ 民主党人说的这个形容的这个病毒的大流行阶段对社会的这种恐惧，那要比川普时期来的要严重的多呀。那怎么自己的民主党的总统一进了白宫了以后，反而这个会开少了，或者开会的人都不知道是谁了呢？川普当年怎么做的？除了不断的新闻发布会以外，还要频繁的接触保险公司，什么医疗系统啊，医药公司啊，甚至是疫苗研发呀，还要跟各个行政单位保持紧密的互动。现在这些都成了不可透露的内容了，国家最关键的决策成了黑箱操作了。其实为什么连参与者是谁，是什么部门，谁参加了会议都不能说呢？就是因为主持会议的根本就不是拜登，如果公布与会者名称，不就轻松的可以查证到现在白宫到底是谁在主持日常工作了吗？是谁在做哪个方面的主要协调工作了吗？原定啊，最迟在2月23号就要对全国发表国情咨文的，那也是一推再推啊，推到23号，现在还是没有下文。美国民众到底是等呢还是不等呢？结果一看，哦，川普在那边 CPAC 演讲倒是吸引了3000多万观众。这评论说，川普的演讲导向是一个真正的国情咨文。这种怪异的现象是什么呢？就是等于是美国的精神领袖和真正的权威在佛罗里达的海边儿，哎，美国的最高权力、实际权力却又在华盛顿沼泽，却是一个影子政府在实施。这是一个极其不稳定的政治状况呀，在这种状况下内乱啊，咱们说呢还不太容易。为什么？有强大的法治和民主精神涵养与基督信仰下的这个民众啊被抑制着，哎，这老百姓不太容易让你乱起来。但是谁也无法肯定他哪一天不会爆发，依然有爆发的可能性。那么对外可就不一样了，对外。美国对全世界事务有广泛而深刻的介入，目前海外军事基地接近400个，海外驻军30万，而且是常备核打击能力啊，在众多的海外重要的军事基地都储备的至少是战术核武器。而且这些海军这些军事基地，你想嘛，如果没有矛盾没有冲突地方，他也不会放这个基地，所以多数都在地区冲突的高发地区。那么好，在这种地方政治和经济利益肯定会牵扯美国的某些利益集团，那么这些利益集团一旦掌控了白宫的行政权力，加上国防部啊，这个整个的战略决策作战方案执行过程如果被深层政府控制着，上下咱们说能穿一条裤子啊，好嘛，那一个完全不代表美国共同利益的战争决定，那美军呢就得执行啊，那等于是美军就会为某个基金或者科技公司的老板而战了，你说是不是匪夷所思啊？啊，我跟你说啊，这就是咱们真切面临的可怕现状。这个叫有家网站叫做 Trend Political 啊，他报道说，影子总统所在的白宫正在由3个人担任着拜登的角色。第一位呢，啊，直说了，他就说奥巴马。去年呢，其实个奥巴马他本来都不看好拜登啊，但后来突然就冒出来了，11月份嘛，是吧？根据《卫报》的报道说，奥巴马是以一种复仇的方式出现的。首先，他是发表了美国历史上啊这个最畅销的总统回忆录啊，挣了不少钱。那本书呢，叫题目叫什么？叫《应许之地》（Promised Land）。这题目的深深含义，我估计咱们这个视频前的朋友都已经听出来了哈，这里面代表的宗教的渊源、宗教冲突的历史啊。之后奥巴马接受 CBS 采访的时候说拜登不需要我的建议，但我会尽所能的是帮助他，但我呢，我不会到白宫去做工作人员，我不会干那事儿。当问及是否考虑担任某个内阁职位的时候，奥巴马一转说，有些事儿我不会做，因为米歇尔会离开我。米歇尔会说什么？你在做什么？哎，是什么事儿那么严重，让深爱他的米歇尔啊，深爱他的米歇尔，这个要离开他呢？奥巴马表达过， 如果不用走入白宫而做一些那里面的事情，他是非常愿意的。如果光从公开这个谈论呢来判断说奥巴马已经控制白宫了，我觉得还是有些武断，是吧？那么我们要清楚他的这种表达啊，在美国的政治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就像拜登突然冒出一句我们拥有世界上最精致的选举作弊系统一样的，你听了那句话你就知道了，其实理解他的老上司奥巴马也许啊也是发自内心的一个真实的表述，不用进白宫也可以做点白宫的事儿啊。特别是当我们看到呢美国的中东政策迅速的反转向奥巴马时代发展，你就不难理解了奥巴马的那本书的题目了啊，应允之地。只不过应允者到底是上帝还是阿拉呢？那么第二位人物啊就是卡马拉哈里斯了，这是中文说的叫什么叫贺锦丽，对吧？贺锦丽啊，美国有线网报道说这个卡马拉呢，贺锦丽在椭圆办公室啊用 iPad 就可以直接接受情报通报，这是什么事儿？咱们且不说这个保密性如何吧哈，关键是什么？他通过 iPad 可以在美国总统，也就是现在的拜登获得美日情报这个简报之后，他可以使用情报专家的话给予拜登最新更新。啥意思？等于国家情报汇总这个授权在给予这个贺锦丽的时候多开了一个后门。他能拿到的东西拜登都拿不到，有直接渠道让他获得拜登都不能获得的资源。另外一个大家都听说的一个侧证就是贺锦丽啊可以直接跟外国首相通电话，甚至法国总统马克龙打电话给拜登找人没找着啊，贺锦丽倒是满面春风的啊把他给代表了。也就是说现在激进民主党派别的政治人物显然已经获得了相当多的白宫的控制力了，对吧？但是贺锦丽呢也有愤怒的时候，那就是他啊说他没有收到袭击叙利亚的通报。换句话说，也就是尽管他有特别的情报人员、情报渠道，甚至他也有相当代表权来控制白宫，但还是有人在白宫直接操作了这件事情。那么会是谁呢？苏珊·赖斯，嗨，这是这个 Training Political 说的第三个人了啊。这个奥巴马时期的国家安全顾问呢，对于中东。特别是整个伊朗问题前后他都是主要操盘手，所以现在袭击叙利亚无论如何都是要征求他的意见，只不过是在征求他意见之外他是否操控了这个事情。咱们知道他现在是在执掌拜登的叫国内政策委员会，所以咱们一看这个任命就很有意思了，因为这个赖斯这个人呢，一贯是以对外事务出名，是以外交官身份出来的，现在把内政一个根本他没有涉及的领域，包括美国国内整个的这个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各方面，把这个交给他了，显然是什么？对外的管道，再加上国内人员使用，他可以执行类似叙利亚轰炸这样的事儿，是不是？一个命令下去，那直接都是能落实到人头的，对内管着，对外渠道一直都有，所以呢，内外大权一把抓。国家情报局前代理局长叫做格内内尔的啊，就认为啊，说苏珊·赖斯是真正的总统，也是拜登行动背后的大脑。说这个赖斯啊是值得大家密切关注的，他将成为影子总统。但是根据观察呢，我个人呢认为，除了这三位大家都知晓的风云这个人物之外呢，还有一个人。不得不提啊，这就是现在的拜登的幕僚长啊，叫做罗恩克莱恩啊。这个灵感哪来的呢？是《国会山报》道我看了，说共和党议员们说克莱恩是一个内阁总理大臣，给了他这么一个外号，说克莱恩是那个操控拜登木偶的人。他们最近的一个依据是什么呢？克莱恩在1.9万亿的纾困法案当中啊，一些条件当中他根本不肯做任何的让步，这个姿态跟他的名义上的主子拜登的表态呢是明显不同。 也就是说，作为白宫幕僚长，你应该听谁的？你应该听拜登的，但是他没有执行拜登的意见。那么克莱恩究竟是什么来头呢？拜登的首席法律顾问，还有他的撰稿人，这是他过去的两个最重要的角色。换句话说，他撰稿人拜登那对着提词机啊，就在朗读克莱恩的思想啊。在拜登最新的传记啊，题目叫什么？叫做《奔跑生命》，现在究竟什么才重要啊？在这本书里面呢，对克莱恩是有描述的，说克莱恩呢、啊，他在广大公众面前有着安静的形象，而在真正了解力量的人当中，他拥有巨大的形象。这最简单的例子就是什么？你就看那些政治人物，极左翼的这个 AOC， 就那个就亚历山大什么 Curtis， 到保守派的评论员休伊特，几乎所有的政客和专家都对克莱恩担任白宫幕僚长这个角色呢表示赞赏。克莱恩自身的资历啊，有两个是值得一说的，一个是他担任过最高法院的法官助手，对最高法院的决策内幕门清，也担任过曾经担任过这个司法部长珍妮特的幕僚长，对整个美国的这个司法这个体系，就是这个官僚体系也门清。他还有一个最牛的经验是什么？就是号称 K 街大亨。哎，什么是 K 街呢？就是在华盛顿啊，他西部啊，华盛顿 DC 西北部，从这个乔治城啊，Georgetown， 然后进来进市中心经过的这么一块地方，这个地方呢是美国最著名的说客团体游说公司所在地。中共啊，从2000年开始，那个时候他原先不知道有这一套呢，觉得有美国的这个政治啊，这个讳莫如深，不懂。那2000年开始就开始吧，就知道有这么一套制度，通过说客游说公司可以达到很多自己根本无法想象的对中共的有利的条件，于是开始大范围深度介入这个行当，不就是要钱吗？是不是？照大陆爱说的一句话说，就是只要是钱能够摆平的事儿都不是事儿。克莱恩当年辅佐奥巴马的时候啊，就曾经劝说奥巴马访问了位于加州的一家太阳能公司，这家太阳能公司当时都快破产了，骗走了联邦5亿的资金。哎，这有点像这次这个大陆的这个芯片公司啊倒闭是一样的，骗了国家一大笔钱，啥事干不出来。这个公司呢叫什么？叫做 Solinda。 Solinda 是个太阳能板电池这个行业的这么一个经营的公司。咱们知道什么太阳能板也好，电池也好，在哪生产呢？主要的制造地就在大陆，所以这公司呢跟大陆是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这里面，克莱恩和奥巴马到底有多少牵扯，分了多少钱，现在都不知道啊！咱们也没有能力私人做这个调查。但是这样一个直接诈骗美国联邦资金的公司，克莱恩还要奥巴马去加持他，甚至跟奥巴马说，当时在2011年嘛，马上又是大选年，哎，他跟奥巴马说，像这样的公司你多去几家呀，对你大选非常有好处。换句话说，他知道这种新能源公司、这种太阳能公司后面的大老板是谁，后面的政治力量是谁，要他去加持他。你现在他破产了吧，骗了那么多钱，案发到现在竟然没有任何报道的根据，也没有后续的结论了。你想，没有最深的利益纠葛是根本做不到这点的，钱拿走没事儿了。另外，克莱恩奥巴马时期啊，在奥巴马时期担任的什么，就是叫埃博拉病毒的总协调员，担任过这么一个职务，这个职务非常重要，让他对重大疫情对社会的影响以及怎样利用疫情来实现政治目标啊，有非常深的理解，甚至直接的实际操作能力。可以说拜登的整个 COVID-19 的对策都是出自这位克莱恩之手练出来的。那么因此而生的选举制度中的那些因为疫情这些变化而产生的一些选举中的变化和中间操作的这些组织，当然离不开克莱恩了啊。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就是啊，我想说一下，就是克莱恩跟美国防疫可以说最高的，就是怎么说，是医疗权威吧，是吧？他既担任过这个川普的防疫小组负责人，川普也很依赖他，但是现在骂他骂得也很厉害了。他也担任现在担任拜登的首席防疫顾问， 谁呢？大家都知道福斯啊，这么个人物。福斯跟克莱恩是惺惺相惜啊。克莱恩说福斯是历史上少有的最杰出的人物。哇，这话说的是吧？那福斯当然也不忘克莱恩的举荐之恩，说克莱恩是最佳幕僚长。然而这两个人从埃博拉病毒合作开始到现在依然危害世界的 COVID-19 的合作，这两人到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呢？司法观察啊 Judicial Watch 有这么一个网站，他近日报道说他们获得了福斯和他的同事多达300页的电子邮件和其他记录，显示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在中共的条件下定制了保密表格。就在世卫组织前往中国调查之前呢，要求官员在福斯负责的这个 NHS 如果还没有跟中共达成协议之前，你所有的官员不得交流，哎，不得拿我们内部的东西出去啊，哎，这样子啊，听着后台老板啊，老板是等于是中共啊。司法观察主席汤姆·菲顿说，这些新的电子邮件显示世卫组织和福斯的这个 NIH 对中共控制的 COVID-19 信息给予了特殊的便利。所以朋友们，你们看啊，一个影子总统的后面有诸多的操盘手，而这些操盘手的后面又是谁在秘密操纵呢？美国呀，不仅是美国了，因为这个美国的强大而影响了整个世界，换句话说整个世界都会为这一届政府巨大的不确定性而身处危险。说实话啊，面对这样随时爆发的危险，咱们呢啊，还真有点想念那位饱受委屈而依然为我们不愿放弃的金发老头了啊。江峰漫谈，我们啊下回再见。